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你是否认同圣经所说的话呢？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每个宗教都是想导人向善，很多信教的人也非常热心行善，难道真的一个公义的人也找不到吗？到底圣经所说的公义是什么样的一种公义呢？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尼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十四讲，题目是一个义人也没有。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九到二十节。老将罗马书第三章第九到二十节读一遍给大家听。这到底怎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行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当大家读完了这么长的这段经文之后，大家能否告诉我这段经文的重点主题是什么呢？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一大段的篇幅后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义人也没有。保罗在第十到十二节六次重复了没有这个字。保罗在这里到底想要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他说到没有义人，到底这个没有义人的范围究竟是多广呢？是否包括古今中外呢？你又是怎么看的呢？那么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挪亚、约伯、亚伯拉罕，圣经说到的不少属灵的人物，这些人在神的眼中难道不是义人吗？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写得如此的强烈？他告诉我们一个义人都没有。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够被称为义人呢？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 到十八节描述了很多关于不义的事。如果你想明白什么是一个义人，那么你就将这一切不义的事把它反过来理解，那么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义了。这里说到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不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那么你将这一切反过来，那么一个义人就是明白的，寻求神的，不偏离正路的，行善的，舌头不诡诈的。圣经的道理一点都不抽象，是很实际的。保罗在这里说到一个义人都没有，为什么呢？真的一个义人都没有吗？其实这个也不太难理解，如果神不帮助我们，真的一个义人也没有。但是如果神肯帮助我们，那么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刚才我所提到的，圣经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说亚伯拉罕、摩西等等，这些人都是神眼中的义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义人呢？因为有神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详细的讲解。摩西是认识了神之后才成为义人的，而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讲的是那些跟神完全没有关系的人。那么这是否说除了基督徒以外，那些其他的人都会完全灭亡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义人才会有永生。那么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岂不是全都要灭亡吗？因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非基督徒能够按着自己的良心来去行事为人而成为义人吗？他们能够成功吗？但是按照保罗这里所说的一个义人也没有，似乎在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成功的。如果每个人都失败的话，那么是谁的责任呢？说到每一个人都要灭亡，你知道人类的总人口有多少吗？我们不谈其他世代的人数有多少，仅仅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吧。你知道总人口50亿中有多少人不是基督徒吗？难道保罗要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要灭亡吗？有些人认为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会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你又怎么看这样的理论呢？如果真的有第二次的机会，那么我们岂不是不需要传福音了吗？如果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他不愿意接受，那么他岂不是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吗？为了给他能够有第二次机会的好处，那么我们不向他传福音岂不是更好吗？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能够亲眼看到主耶稣，那么他要相信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其实这样的理论，这样的说法根本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说法跟圣经的原则是明显上有冲突的。说到公义，大家必须明白公义有不同的程度，人的义跟神的义又有很大的差别。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到他在信耶稣之前是一个义人，因为从律法的公义标准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按照人的标准来看，很多人都是义人。而这里就是罗马书第三章明显说的是，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公义，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这里不是说到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朋友是如何看待你， 而是说在神的眼中，你到底有没有达到神公义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那么在神的眼中，是不是真的一个义人都没有呢？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谈到罗马书第三章所得出的结论确实是如此，一个义人也没有。第二章讲的是不要以为犹太人比外邦人强，等于说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比非基督徒好。你看犹太人有律法也行不出来，不一定说外邦人没有律法也行不出来。这里只是一个假设，有可能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还是能行出来。最后神会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公平的审判，按着你的行为，按着你所领受的来审判每一个人。而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所叹息的是一个义人都没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义的。但这也并不代表说因为所有的人都不义，所以他们都要灭亡，因为接下来保罗就谈到神的拯救。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不都是全都灭亡的话，正如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灭亡一样，像亚伯拉罕、摩西等他们都能够得救一样，那么他们是如何得救的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是凭着信，凭着神的救赎而得救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凭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里说到的先时所犯的罪，指的是主耶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所犯的罪，不是指人信耶稣之前所犯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就开始向我们解释什么是信，他所举的例子却是耶稣来到世界之前的亚伯拉罕，而且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也就是说他还是外邦人的时候，当他还没有神的律法的时候，当他还没有受割礼之前的时候，他已经因信称义了。这正是告诉我们外邦人也可以一样的透过信借着神的拯救来因信得救。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每个人都要灭亡。如果他们也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他们也是可以得救的。如果一个人始终都是在追寻真理、尊贵、荣耀、不朽坏的事物，神必然会向他们彰显，正如他向亚伯拉罕显现一样。神没有理由只是优待亚伯拉罕一个人，只不过亚伯拉罕这件事情被记录了下来，而让我们作为学习的榜样而已。将来神的审判不是看你掌握多少的知识，明白多少圣经的道理，神要看的是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否不断地在追求公义、荣耀、尊贵和不朽坏的事物呢？还是你的生命不断追求的是不义的事情呢？如果你有一本圣经，那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也不要紧，只要你像亚伯拉罕那样，不断地去追寻真理、尊贵、荣耀和不朽坏的事物，那么神也能够帮助你明白很多关于神的道理。我要在这里强调，我不是说人 可以靠着自己而成为一个义人。我是说，我们不需要假设，当保罗说没有一个义人，这就代表说所有的人都要灭亡。我们不需要假设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先，没有听过福音也不认识耶稣的人都要灭亡，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不是他们不想听福音，所以神会以公正来去审判他们。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假设这些人都要灭亡。如果这些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也能够像亚伯拉罕、像以诺、像挪亚那样去寻求神的话，去追求尊贵荣耀，并且恒心行善，追求不能朽坏之福的。正如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神必然会以永生报应他们，神必然会向他们显现，来帮助他们明白神的道路，正如神像以诺、像挪亚、像亚伯拉罕显现一样。如果神能够像以诺、挪亚、亚伯拉罕这些人显现，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够像那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显现呢？所以这点大家必须清楚，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结论，认为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不是义人，所以他们都要灭亡。不错，他们靠自己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义人，但是如果他们寻求神，神就能够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公义的人。让我们更深入的去明白一下，为什么保罗说一个义人都没有呢？他这一句话有没有什么根据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这里，他从两个方面来向我们证明，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完全公义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公义的标准是非常的高，没有人能够达到。正因为这样，所以保罗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在神的眼中确实是没有一个人是义的。让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假如说所有的人类都不能够成为公义，他们注定都要失败，他们最终的结果都要灭亡，那么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这好像中学会考放榜一样，你这间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考不上，没有一个合格的，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一班有50人，你的学校有4班，那么总共就有200个人参加会考，而结果是一个人都考不上。但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不是只是200个人而已，我们说到的是全世界，是上百亿的人全都失败，都考不上，你会怎么看呢？我想让大家明白，圣经说到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一节的经文，他们也接受了这句话，但是你是否真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呢？试想一想，刚才我所举的例子，不仅是全校、全国，而是全世界，甚至从古到今，所有的人都失败，你会怎么想呢？为什么神会将这个标准定得这么高，以知道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义人。神所定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 我们之后就会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到底神的标准是什么。但是现在大家只知道每一个人都失败这个结局，这结局在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参加考试的学生，另一方面就是这份考卷本身，就在乎出考卷的人将水准定得高或者定得低。你定得高，当然很少人会合格；你定得低，合格的人就自然会多一点；你定得更低，那么全部的人都能够合格。看来神是故意将标准定得非常的高，结果通得过他出的考卷的人是在极少。现在神有没有放弃他所坚持的要求呢？既然他的标准没有人能够做得到，那么他会不会放松一点？从圣经来看，神是否还是坚持着这个标准？那么你跟我会怎么样呢？你跟我需不需要达到神的标准呢？达到一个100亿人都做不到的标准呢？神给我们定的标准是非常的高的，以致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得到这个标准有多高。特别是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你会不会觉得我只要相信就足够了，管他的标准有多高，我认为我相信耶稣，这一切就足够了呢？今天我想要大家明白，神为你和我定了一个标准，这是一个100亿人都没有达到的标准。如果你觉得很轻松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有祸了。神所定的标准，从保罗这段经文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圣灵应许与我们同在，而我们还达不到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得救吗？我们凭什么得救呢？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而我们还是最后达不到。现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跟我们的关系了吧？这段经文不是只是在谈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这段经文其实要告诉我们，他表达了神的公义的标准，而神的标准永远都不会降低的，因为这是神的性情，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性情、自己的圣洁、自己的公义来迎合我们的标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可以免疫，就不需要担心神的审判，也不需要理会神圣洁和公义的标准有多高。很多基督徒喜欢做这样的假设，他们假设神所定下的这一切的圣洁和公义的标准都是针对还没信主的人，都是针对那些非基督徒的，而我们做基督徒的只要信了耶稣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再理会这些公义和圣洁的标准，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过关了。我希望大家谨记着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对我们的忠告，他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不会偏待人的，神所定下的这一切的公义的标准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不管你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这里，当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将生命交托了给主，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那么他就会赐给你恩典和能力，他会让圣灵住在你里头来掌管你的生命，来给你能力去活出神公义的标准。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人能够
活出神公义的标准。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保罗向我们证明一个义人都没有的第一方面，就是他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公义标准是非常的高，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了。当你对罪的认识太肤浅的时候，你也很难意识到神公义标准是多么的高。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当他说完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行善的人之后，跟着从第九到十八节，他一连串的描写了人的状况。他说到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我们的舌头是诡诈，我们的嘴唇充满了毒气，我们的口满是咒骂苦毒，我们喜欢杀人流血。保罗在这里描写的是谁呢？他描写的是所有的世人，因为他说到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所以这里所描写的都是不义的人的状态。这里所说的是你和我。你是否觉得保罗这样的描写人类的状况是否是太夸张了呢？你觉得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呢？你的家人是否是这样呢？你的同学是否是这样呢？你的同事是否是这样呢？是否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其实都是那些穷凶恶极的人，比如说就是大魔头希特拉或者波尔布特这样的人？你所认识的人一般来说有多少人是符合这里所描绘的呢？让我告诉你，这里所描绘的是包括了你和我。你自己仔细的想一想，你觉得这样的来描写你是否正确呢？保罗是否有夸大其词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神公义的标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关于罪这一方面的认识。你认识什么是罪吗？究竟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以致到耶稣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呢？这一点很多的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基督徒他们也不懂得回答，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致主耶稣必须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你而钉在十字架上，好让能够救赎你脱离你的罪，那么很明显的你所犯的一定是死罪，只有这样主耶稣才必须为你而死，才能够拯救你。那么请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曾经犯过什么样的死罪吗？有很多人在受洗之前要思前想后，看看自己以前到底犯过了什么罪，他们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到底自己犯过了什么罪，他们最多想到可能自己小的时候十岁的时候偷过了老妈的九毛钱。难道偷了九毛钱就需要主耶稣为我死吗？这实在太过分了，杀人甜命，欠债还钱。如果我偷了九毛钱，那么我还四倍，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以四倍偿还，难道还不足够吗？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为我死呢？我想让大家明白，我们对罪的观念，对罪的认识是非常的低。正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是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对神公义的标准也不认识，
我们也不意识到神圣洁和公义的标准有多高。在罗马书第三章13到14节，保罗用了四样的东西来讲同一件事情。在13、14节，他谈到舌头、喉咙、嘴唇、口，这里所说到的都是口所犯的罪，都是舌头所犯的罪。你口里所说的、所犯的罪，到底是严重的罪还是很轻的罪呢？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嘴巴所说的话、所犯的罪不是太严重，因为我并没有杀人放火，只要说一声对不起就行了。口舌的罪是否真的是那么轻微呢？很多人会想，我没有杀过人，没有偷窃，我只是阻止不住自己的嘴巴而已，我可能喜欢说粗话，很多时候我的嘴会得罪人，会骂人，这不应该算太严重吧。我告诉你，神的公义的标准跟你的标准可就不一样了。保罗在这里用这么多的经文来描绘嘴、口、舌头所犯的罪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不在这里强调手所犯的罪呢？很多人会认为手所犯的罪比口所犯的罪严重的多了，甚至在法律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你杀人就是犯罪，你骂人、你咒诅人，法律不会控告你，你也不会因此而被罚坐牢。所以很明显的，在人的眼中，手所犯的罪跟口所犯的罪是不一样的，手所犯的罪明显的是严重的多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人眼中的罪的标准跟神眼中的罪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你觉得你口所犯的罪不严重，是因为你是从自己的标准来去看的，你不是按着神的标准来去衡量的。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2章33到35节。马太福音12章33到35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所说的这段话，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话是非常的相近。他们两者都谈到舌头上的罪，保罗谈到毒蛇，而主耶稣也谈到毒蛇的种类。这段经文又谈到果子，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这个果子就是指人所说的话，从一个人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内心所想的是什么，他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凭一个人所讲的话就能够判断这个人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人。马太福音12章37节跟着还这么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凭我们的话来判断、来审判我们。如果你还是认为你所说的话不要紧，你舌头所犯的罪不是太严重，那么这就证明你还没有明白到神公义的标准，你还是不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罪这个问题。为什么从口 所说出来的话，可以分辨这个人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凡在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就自然会从他的口里流露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阻止我们舌头的话，因为我们舌头是流露了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内心的状态。我们人是怎么看罪的呢？我们经常喜欢从外表来判断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所以我们通常所关注的就是人的表现和人的行为。这不就是法律所注重的吗？法律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所关心的就是一个人的手做了一些什么，但是神所关心的是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神会以我们的内心来判断，来审判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何才能够知道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就是从你的口所流露出来的话就可以知道了。就好像很多泉源的眼所流出来的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泉水的质量是什么，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人看罪是一件一件的计算，从人的行为来去判断，但是圣经看罪不是那么肤浅的，圣经不是一件一件的来去计算我们的罪。圣经谈到罪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用单数的形式来谈罪的，但是这个在中文的翻译里就看不出来，在原文或者在英文就可以看到罪这个字很多时候都是强调单数而不是复数。罗马书三章所谈到的罪不是复数，不是一个一个的罪，不是一件一件的罪，他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人的本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都是敞开的坟墓，都有毒蛇的毒液，必须要让神来根除。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我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对罪有更深的认识。人的惯性就是永远都会轻轻松松地看待自己的罪，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透过罗马书第三章来指正我们，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多人都会以为做了基督徒就安全了，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肯定要被神定罪。很多基督徒会想，我已经做了一个基督徒，虽然我还是活在罪中，但是不要紧，罪不会对我有太大的影响的，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所以我已经安全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错了，你其实是在自欺。甚至有些传道人和牧师，他们侍奉神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他们会离开教会，离弃他们的信仰。你知道为什么吗？正是因为他们轻视了罪的问题，他们没有正视他们生命里头的罪，他们停止了处理自己罪的问题，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你很快就要丧失所有的一切。你必须知道，我们对罪的处理是不可以停止的，因为神对你的要求是100亿人都不曾达到的。现在靠着神所赐的新生命，神所赐给你的圣灵，你就可以达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我们还有许多的征战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还要面对我们内心里面许多的污秽， 还要让神继续的来洁净我们，直到我们可以达到人从来没有达到的标准，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恩典圣灵的原因。他要我们靠着他的能力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好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和盐，来吸引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来去认识到罪，也认识到神公义的标准，来去归向神。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14讲，题目是一个义人也没有。正如圣经所说，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的世代，世人根本不认识神公义的标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会以他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自欺，以自己的公义自以为是，以致我们错失了神给予我们的恩典。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15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